启示录第三章，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因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灵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？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反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一系列。曾经用过十次，上一个梯次的时候，我们来看，圣经的预言和教会的前途。那么，我们从这个礼拜五开始，我们也连着要一共要有4个周末，有14的时间，我们要在这个梯次里面，我们继续来看上一次我们所没有看完的。礼拜五，我们特别看到。在教会之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，那就是推雅推拉教会。因为在推雅推拉教会，基督给得胜者的应许乃是晨星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得胜者能够得着晨星，换一句话说，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夜是非常的深，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。你如果没有经过夜有多深有多黑，我们就不会觉得晨星有多可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教会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就是黑暗黑了。那么我们上一次也从第17章，启示录17章，我们来看，有一个女人，其实她是淫妇。女人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教会。淫妇乃是许多被盗的教会所，堕落的教会所。那虽然她堕落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淫妇却能坐在众水的上面。我们如果读17章，我们也知道，那个众水是指着多民、多人、多国、多方说。所以现在你知道。教会不再是一个芥菜种，在教会史历史里面成为一棵大树，全世界都在它的树荫底下，它可以说是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女人要骑在朱红色的兽上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兽乃是指着罗马帝国说的。因为这个兽有7个头、10个角，那么根据后来的解释，这个7个头呢，乃是指着7座山。我们晓得罗马原来就是7山之城，那么这个女人坐在7座山的上面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时候教会的总部、教会的中心、教会发挥司令的地方，乃是在罗马。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，我想很清楚，很清楚。特别到了教会历史最黑暗的一段，你看见果然教会的势力达到了极点，它能够支配全世界，它能够骑在世界的上面，它能够骑在整个罗马帝国这只兽的上面，它可以指挥它。它没有流出圣徒的血，但是它可以喝醉圣徒的血，它可以经过异端的裁判。定好异端的罪，然后就把它交给那只兽， 那么社会就一定要执行那个命令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曾经在30年之间，大概有90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，他们不是死在罗马帝国的手下，他们呢是死在罗马教会的手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一段预言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。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说他怎样是巴比伦，因为他的名字，他额上有名写的说奥秘大巴比伦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发现在推亚推拉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找不到的，像画十字，像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等等等等。我们知道说，只有从巴比伦的宗教的历史上，我们能够找到他的源头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教会到了推亚推拉，特别是16世纪左右，可以说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而且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时间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神怎样把清晨的曙光带给我。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你就看见说神兴起了一些伟大的器皿，借助这些器皿就把那个复兴的曙光就带给了教会。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个来感谢主。你要看见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堕落的有多深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过教会怎样变成巴比伦，异教的东西能够跑到教会里面吗？现在只要圣经里面没有的都可以有，圣经没有教训，只要是耶西别说的就能成为耶西别的教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教会完全落到这样光景的时候，那么见证在哪里？那这个时候神是不是就把他的见证完全放在一边？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，推亚推拉到了一个时候，撒迪的教会要起来。撒迪就是余数的意思，还剩下一些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神为着他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比去世。所以当教会完全到了最荒凉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现在人要得着救恩，只要买赎罪券就可以，你要解决罪的问题，买赎罪券就可以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经可以说已经用链子把它链起来，就是那些圣职人员、神父人员，他们几乎是不读圣经，他们可以主持弥撒，那除了主持弥撒的那一些典礼之外，他们别的就不会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有一个主教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我从来感谢神，我从来没有读过保罗的书信，因为如果我也读过保罗的书信的话，那我就会像马丁路德一样，就变成一个异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教会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。那么现在神怎么来做他的工作？那么神怎么做这个工作？我们从圣经的预表里面可以找到一个答案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之久？后来呢，神借着所罗巴伯那一代人，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虽然是少数的一般人，神还是借着他们又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，但神到的时候能够把他的百姓就带回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旨意的东西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到了16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果然也兴起了一班神的仆人。在他兴起的人里面，有马丁路德，有斯温哥利， 有加尔文这些弟兄，他们就好像所罗巴伯一样，他们神借着他们把神的教会就带回到耶路撒冷，从巴比伦出来。巴比伦是个拜偶像的地方，巴比伦是个混乱的地方。现在你看耶稣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脱离了巴比伦的影响。巴比伦是代表世界一个大的宗教，那现在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把我们从当时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、最势力的宗教，从一个混乱的宗教里面把我们完全的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是平行，神有两班的子民，一个是属地的，一个是属天的。那么以色列代表属地的子民，他们怎样被掳到巴比伦去？我们知道教会到了十六世纪也被掳到罗马天主教去。那么现在你看见这个淫妇是骑在兽的上面，她能够支配整个罗马的帝国，欧洲有一半的土地是她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没有一个宗教在宗教历史里面有一个势力像罗马天主教那么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，我们看见神把复兴的曙光带给教会，结果他就拣选了马丁路德，拣选了加尔文，也拣选了斯文格里。借助这些你这些人，就好像借助这个圣经里面的所罗巴伯一样。然后呢，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感谢主，教会能脱离巴比伦，教会能够回到神旨意的中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这不是人的工作，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回过头去看，不错，在这个改教的运动里面有政治的因素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那个主要的开始、主要的工作还是属灵的工作。虽然世界上的政治能利用这些属灵的，能利用这个属灵的运动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基本上我们看见还是神得着一些强有力的器皿，借助他们把教会从巴比伦再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巴比伦的偶像有多少，如果我们没有，我们如果从来没有在那个在推亚推拉那个光景底下，我们永远不会想象我们所受的影响有多深。连马丁路德这样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我们知道他仍旧可以向成千成万的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的人，他那个时候仍旧是向圣徒祷告，他自己仍旧买赎罪券，他相信赎罪券。他后来说赎罪券不对，并不是因为赎罪券，是因为赎罪券被人利用了，当作发财的工具。但是他还是相信说，你买赎罪券，你能够罪就能够得着救赎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，在这样的一个这么长久多少千年来的大的传统底下，现在有一个人他能完全摆脱传统，现在神能够得罪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本来就是百分之百是在推亚推拉环境底下，而且他为着推亚推拉能够热心，为着推亚推拉的教会能够摆上一切，结果我们看见神能够得罪他们。那不止得罪加尔文，神也得罪斯文格里、马丁路德、斯文格里，神也得着加尔文。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我们读他们的故事，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何等何等荣耀的工作。尤其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 在长久在一个传统底下，许多时候因为都是因为在一个错误里面那么久的缘故，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对。所以现在如果一个人不止被主得着了，而且能完全看见耶西别的教训，能看见耶西别的错误，不止自己能够醒悟过来，而且能把教会从巴比伦那个光景里面带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不只需要看见，这里更需要勇气。因为现在你所对抗的不只是一个堕落的教会，今天你所面对的，因为这个妇人乃是骑在一只兽的上面，所以谁和推亚推拉作对，谁和这个巴比伦作对，谁是和全世界作对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要得着一个器皿，勇敢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只能在教皇面前站立了起来，他也能在那个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面前也能够站立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凭着马丁路德、加尔文和斯文格里，他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件事呢？需要一个神经非常刚强的人才能为主完全的。如果我们稍微读一点马丁路德的故事，我们就知道神怎样的得着他。他本来可以说是神经是最脆弱的人，因为他里面一直有一个不安的感觉。他看见神的义，他觉得神的公义要要求他的一切。所以我们知道每次听到打雷的时候他会心惊，所以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是神经脆弱，是经不起一点打击。但是最后他能够在全国贵族皇帝的面前，他能宣告神所给他看见，他能够抗拒，抗拒不只是抗，他能够抗拒耶西别的教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绝对是神自己的工作。神能够得着一个器皿、两个器皿、三个器皿，然后借着他们就把这个复兴的曙光带给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就特别要来看沙迪教会。沙迪教会是接着就在推亚推拉。到了最黑暗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兴起。那这些人是教会中的少数，是教会中的余数，这就是沙迪所代表。那么沙迪呢？教会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所恢复的教会，乃是给我们看见从巴比伦，现在神借着所罗巴伯带回一批人来。那这一批人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，他们在那里跟随主。那么这个就是从公元1600年一直到今天，差不多有400年的历史。我们说这一段的历史就是沙迪教会的历史。那么讲到沙迪的教会，我们不能不讲到马丁路德，我们一定要从马丁路德开始。然后我们看看神怎样借着马丁路德，怎样借着斯温格里，怎样借着加尔文做了恢复的。马丁路德是在德国，加尔文是法国人，但是神借着他在瑞士的南部做了奇妙的工作。那在瑞士的北部叫苏黎世这个城，神就兴起了斯温格里。那么神就借着斯文格里也在那里做了很奇妙很奇妙恢复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他们的历史和故事，我相信对我们有许多的帮助。特别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知道神已是呼召我们从巴比伦出来，神说我的名呢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。 所以对于巴比伦，对于推亚推拉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命令是绝对的，我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愿意照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愿意跟随马丁路德这些属灵伟人的教导，我们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，回到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从这里开始，你看，你看见说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神就让他的教会从巴比伦完全的回来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以色列人自从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有一个病，神完全治好了，他们就是偶像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感谢，从16世纪开始，自从教会脱离了。对呀，对呀，自从教会从巴比伦被带回来以后，我们感谢主，在教会里面，就外面看得见的偶像，的的确确是不见。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个要来感谢主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先锋和寻道者，实在是有。寻道者是先锋，先锋也是寻道者。那他们不同的是身体的状况，寻道者是在20分钟之内可能就变成一团灰，这是寻道者。先锋其实就是寻道者，他们比寻道者也许活得长一点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主如果能得着他。一面你看见他的心像狮子的心，他的脸像天使的脸，所以我们为着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属灵的先锋，神所特别兴起来，我们今天感谢主，因着这些属灵的先锋为我们打出了一条的道路，可以说我们今天是踏着他们的血迹。我们能够走这条自由也是荣耀的道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借着马丁路德、借着加尔文、借着这些，他们把真理给我们看见，也许我们直到今天，我们仍旧是落在耶西别的教训；也许直到今天，我们仍旧是在受推亚推拉的捆绑，我们仍旧受巴比伦的辖制。但是感谢，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再把琴挂在柳枝头，我们不必再追想西安就哭了，因为今天我们可以说靠主的恩典，我们也回到这条路上来。但这条路是一条血路，这条路是神借着像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这些人为我们开创了一条路。那么我们知道，马丁路德是矿工的儿子，他出身非常的寒微，所以他的父亲对他有很深的寄望，希望他进了大学以后，那么也许读法律能够为家门能够争光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年轻的时候，他一直良相，刚才我们所说过的。他一直觉得他里面不平安，他不知道怎么做能够叫他里面能平，他总是觉得罪孽像头发一样多赶上了他。所以虽然我们晓得马丁路德是个德国人，不只是德国人，我们如果看他后来的表现，好像这个人神经是非常硬的，好像今天你用雷轰、用审判、用一切，你都不能够改变他。你记得吗？当教皇开除他的时候，他就带入一些人，就把教皇所开除的那个诏书，同时再加上其他这个从历史上收集那些假冒的一些文件，然后带到威登堡的城外，他就把它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是非常非常的勇敢。因为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在当时的情形底下，谁做这件事，谁就是异端，那个结果我们知道，那个结果是一定的。那最后是一定是要么就被焚烧，要么就下监牢。 没有可能。只要今天谁敢对教会对抗，只要今天谁敢对抗拒教皇，那个结果一定是死路一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天量上来说，我们以为说像马丁路德一定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器皿，所以他的神经应该比别人更坚强，他应该比别人更硬，他应该比别人更有格。这个人应该是神特别拣选，也是和神特别创造的人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马丁路德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那么现在怎么样能逃避神的愤怒？那么有一次，刚刚好一个打雷，一个雷劈，一个灯刚好在那个打这个，刚好是风雨交加的时候。那么不光是有风暴，而且也有雷。那么刚好呢，那个雷劈刚好就落在他的头顶上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跪在地上就祷告。他不是向神祷告，他向一个圣徒祷告。那个圣徒的名字叫安娜，他说帮助我安娜，可爱的圣徒。他说我要许一个愿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能让我活着的话，我要变成你的信使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后来他为着要还这个愿，他明明知道他父亲对他有很深的期望，结果呢，他还是做了修士。当他做修士的那一天，他请了他大学里面的同学，那么他自己很喜欢音乐，然后呢，一个晚上他们弹琴，他们也唱歌，那么他们快乐了一个晚上。等到快到十二点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的同学们，这是他和他们欢聚的最后一个晚上。然后在十二点以前，他就敲一个奥古斯丁的一个修道院，然后呢敲门，然后门开了。那么十二点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消失在修道院的门里，从此以后，整个世界就被关在修道院的外面。他为什么要到修道院去？因为他想，现在我只要能在修道院里好好的苦修，他可以说把自己可以说放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里面，他吃的很少，晚上几乎都不难得睡觉，晚上也很少能睡在床上面，他吃的非常非常的少。然后呢，他只要能做到他都做到，他只要能够做到能叫他里面良心平安，他什么事都愿意做。他甚至于奥古斯丁，我们不要忘记奥古斯丁的这个，后来他甚至于为着奥古斯丁这个修道院到外面做乞丐，他都愿意。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整个人像骨瘦，他瘦到只剩下一个骨架子，因为他也不吃也不喝，他希望能够攻克己身，他希望说他能够得到满足，他希望说他能够讨神的欢心，他希望说他里面能够得到平安。那么他到了一个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慢慢的像一个圣徒，因为你只有做个圣徒，你才能讨神的喜悦。后来他回想他自己那一段遭遇的时候，他说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骄傲的圣徒。其实如果是圣徒就不会是骄傲，是骄傲就不可能是圣徒。但这里马丁路德说他自己是个骄傲的圣徒，在他所有同人的眼光中他是个圣徒，但是他没有忘记，他是用谦卑来包装他的骄傲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马丁路德虽然在那个可以说虽然在这个修道院里面，他里面没有喜乐，他里面仍旧是没有平安。 那么有一次，他为着修道院，他必须到这个罗马去。那么也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去罗马除了公差之外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他是个德国人，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。你晓得，根据那个时候推亚推拉的那教会的说法，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一生有幸能到罗马去，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很多很多的这个罪就可以得着赦免。马丁路德因为他里面一直不能妥帖，他虽然做了修道士，里面仍旧没有平安，所以他想说，如果我能够到罗马去。所以，当他还没有到罗马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没有到罗马以前，他想，每次想到罗马，他说，罗马可以说比所有的都市都蒙祝福3倍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有多少的寻道者就死在罗马。所以，当他要到罗马去以前，他对罗马抱了很大很大的希望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。我们说过，那个女人就是骑在基座山上，所以所有虔诚的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的人像这个修士马丁路德，他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巴不得有一天能到罗马去。但是后来他做见证说，就是因为他的故乡，然后往罗马去一路上，他有许许多多的接触，他慢慢的才看见，这个坐在这个兽上面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女人。所以等到他4个礼拜回来以后，他怎么形容罗马？他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罗马，你比所有的都市都蒙福3倍，因为在你那里有许多寻道者。你没有去罗马以前，你幻想罗马，你可以把罗马想成一个什么样子。那么等到他真的经过到了罗马4个礼拜，他说：我不知道忘了多少次弥撒，他也不知道接触了多少人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慢慢发现，在。”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黑暗面。那这个时候，等到他到了末了要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罗马其实是一个地狱，而罗马呢，就是建造在地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外面的观察逃不过。”马丁路德的眼睛，马丁路德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人。许多人说马丁路德改教，他不过是一个和尚，不过是个修士，他竟然摇撼了那个时候的世界。其实不是，其实我们从那个时候，他可以说就，所以后来因为他苦修苦读的缘故，所以后来就被推荐到威滕堡的大学做了圣经的教授。那么到后来，他也拿到了神学博士，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非常无用功，也是神特别使用的一个大的器皿。他的观察力是非常非常敏锐。那不过在罗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那么这件事情呢，他的儿子叫做这个儿子叫做保罗路德，不是马丁，叫保罗路德。那么有一次，他就讲他父亲在罗马的故事。那么他自己呢，也告诉我们他到罗马的故事。所以大概这两个故事可以放在一起，我们应该是很清楚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罗马有一个地方非常吸引马丁路德。我想今天很多人到罗马去，那么很少有人参观过这个地方。其实这个地方到现在还在。那么有的人参观过圣彼得堂、圣保罗堂，他们就是没有去参观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实在说来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。特别如果今天你到罗马能去参观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。那就是在圣约翰堂不远的地方， 那么我今天，我是从今天来说的。这个原来呢，这个在罗马呢有一个楼梯，有一个楼梯，那个楼梯呢，听说是主耶稣受审，比拉多审判的时候的一个楼梯。那么今天呢，那么那个楼梯呢，听说是君士坦丁的母亲从耶路撒冷特别把它运到罗马。所以根据推亚推拉，根据耶西别的教训，如果今天你跪着爬那个楼梯，一面爬一面念经，然后呢，那么这样如果这样做的话，那么有许许多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还有许许多多你亲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就能够减轻他们在炼狱里面的痛苦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访问这个地方的话，你今天人能仍旧能看见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们一面爬一面哭一面认罪，他们巴不得借着这样爬爬爬，那么然后呢，能够把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马丁路德到了罗马，他也做同样的事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是跪着希望能减轻他祖父在炼狱里面的痛苦，所以呢，他就从最低一层慢慢的往上爬。那么根据这个罗马教的说法，在那个阶梯的上面，你应该还能够隐隐约约，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主耶稣所流血的那个血迹，应该在上面还能看到一些斑斑的血。那么，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，那么从这个就所谓圣梯，从最低一层就爬到最高的一层。那么，结果根据这个马丁路德最小的儿子，他最小的儿子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保罗路德，他告诉我们，当他父亲爬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间天上有声音，就给教堂响起。哈巴谷书里面的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那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这句话忽然间开启了他的眼睛。所以他等到走到最后爬到最高一层的时候，他就问自己说：谁知道这样做有用？如果一人必因信得生，难道我们需要靠着我们的行为，靠着我们的苦修，靠着爬这个梯子，最后能够叫罪得着赦免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次在罗马的经历是很重要的经历。所以等到后来他回到他原来的地方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他好好的读圣经，后来也成为威根堡大学的教授。那么因着他读主话的缘故，有一天当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，你讲罗马书也有一句话：义人必因信得生。那是一章第十七节，他想起神的愤怒，想起神的公义，那么他忽然间主给他看见，今天人蒙恩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今天如果人能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没有别的，不是凭着自己的苦行，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，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苦修，乃是相信就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马丁路德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背景，在整个麦苏最贱的背景底下，我们知道是一般人相信有炼狱，而且相信说你有什么罪一定要向神父告诫。如果像这样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人对救恩一点把握都没有，因为人认为说今天人死了以后一定要经过炼狱，那么最后然后呢才能进到天堂。所以在那个耶西别教训的在耶西别教训的底下，就是像马丁路德，他一样就和一样的人一样，在教会的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愚民的教育，根本不读圣经的，所以你怎么知道人是因信称义？因为教会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的罪要得着解决，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你要那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马丁路德来说，那弟兄姊妹就是天上来的亮光。可以说，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。主把这个光给了马丁路德，所以弟